弟兄姐妹平安，
平安。
很高兴能够再一次与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。记得小时候，我会唱一个叫做现在叫做顺口溜。OK， 我想在那时候时候，在那个时代的人一定会知道这个顺口溜。这个顺口溜怎么讲呢？就说一二三到台湾，台湾有个阿里山。阿里山有神木啊，这神木就巨大树，年纪很大，这棵神木有3000多年。阿里山有神木，下一句，我们明年返工回大陆。啊，你不要笑哦，我们当时每一个人都会背的。哎呀，那个时代长大的，你去问他啊，一定都知道这个顺口溜哈。所以说呢，我今天呢。这是60多年的事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约瑟一二三，我说一二三，不是到台湾呢说约瑟。OK， 希望再过叫神允许的话，再过60年啊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位这个再过60年还在这个世上，仍然会记得约瑟的一二三。好，首先呢。让我们来读一段圣经，是圣经是创世纪第37章第二节到第11节啊。假设你们有圣经的话，我希望你们把圣经打开，不要看荧幕哈，我们一起来读圣经，应该是随身携带的哈。好，啊，我们翻到的话，我们就一起来。雅各的纪略如下：约瑟17岁，与他们哥们一同牧羊。他是个童子，与他父亲的妾拉希拉希帕的儿子们藏在一处。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。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，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，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，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。约瑟做了一个梦，告诉他哥哥们，他们就越发的恨他。约瑟对他们说：请听我所做的梦，我们在田里和捆下，我的捆起来站着，你们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。他的哥哥们回答说：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？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？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。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，告诉他的哥哥们说：看哪，我又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太阳、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。约瑟将这个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，他父亲就责备他说：你做的什么梦？难道我和你母亲、你弟兄果然要来匍匐在地向你下拜吗？他哥哥们多嫉妒他，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。好，我们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求主你现今就来跟我们说话，你借着圣经来跟我们说话。主啊，我们知道约瑟的一生是那样的高低起伏，主啊，是一般人不能够承担的，但是从他年少到他年长，你都照顾他，你都顾念他，你都纪念他，你都帮助他，你也爱他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世上每一个人。主啊，即使是罪犯，即使是钉你十字架的人，你也爱。主啊，只要我们愿意悔改，只要我们愿意认罪，你就接我们回天家。主啊，我们这是谢谢你，你的应许是那样的真实，你在爱我们的心是那样的实在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。主啊，借着约瑟的故事，恳求恩主你亲自来跟我们众弟兄姐妹说话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是奉号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什么是约瑟的一二三呢？我先讲到约瑟的一，约瑟一是什么？是一件彩衣。好，我们来读刚刚读过的37章第3节， 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他爱他的众子，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，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。约瑟是雅各跟拉结所生的长子。OK，拉结大家不知道是约瑟最喜爱的妻子啊，约瑟有四个老婆哈，他有四个老婆，但是呢，他为这个拉结在他的舅舅家里面做工打工打了14年，才娶到这个拉结哈，他很爱这个拉结，但是很不幸呢，这拉结很早就过世了，他难产为了生便雅悯，然后就过世了。所以说呢，约瑟就把他对拉结爱就全部灌输在谁？雅各就把对拉结爱全部灌输在约瑟的身上，所以呢，就为他做了一件彩衣。这个彩衣的意思呢，就是长其袖跟到脚的一个有颜色的衣服的皮衣。你知道在当时哈，这个颜色染料是很贵的，所以说一般人都穿不起来有特别色彩的衣服。但是这里因为讲到这个以色列，也就是这边讲到以色列就是爱约瑟，所以特地为他做了一件彩衣。不仅为他做一件彩衣，而且好像有一些把这长子的名分给他。哇，他的哥们看到了就很生气啊，你是老几，怎么搞的，神这么爱你，所以说就嫉妒他，然后不仅嫉妒他，而且是恨他。所以说约瑟的衣就是一件彩衣，看起来好像是好事，但是我想我们中国人讲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下一句是塞翁得马焉知非祸，对不对？约瑟得到这件彩衣焉知非祸。 OK， 好，第二就是两个梦。 OK， 约瑟的二就是两个梦。约瑟的小时候很喜欢做梦，他不仅爱做梦，他也会解梦，而且他喜欢把他的梦跟他的哥哥们分享。但是你知道哈，很多事情哦，你人情险恶，你不应该把你的梦哦，你想要知道要告诉人。但是呢，他有赤子之心哦，所以把所梦到的两个梦都告诉了他的哥哥们。他哥哥们听到就很生气啊，更加的嫉妒他，更加的恨他。他第一个梦是讲了什么？你们捆起来的何捆，围着我捆的下绊。第二个梦是第九节刚才我们读的，然后梦见太阳、星星，一个太阳、月亮跟十一个星星向他下绊。OK。当他的哥哥们听到他这个梦的时候，哦，更加生气，气得不得了。OK， 他的父亲雅各也来责备他。表面上看来，这两个梦带来约瑟以后的苦难，其实知道人心的神，他事先知道约瑟以后的处境。特地借这个两个梦来启示他，来预备他，来什么？来应许他说，有一天呐，不管多久，你的父母、你的兄弟都要向你下拜。当时当然约瑟不了解他的弟兄、他的哥哥弟弟们也不了解，他的父母也更不了解。约瑟就凭着这两个梦、一个应许，走进了他人生最苦最幽暗的日子。 OK， 就是他好日子到此结束，开始他要经历约瑟的三次苦难。他第一次的苦难是什么？被出卖。被谁出卖？被他亲哥哥出卖。苦不苦啊？被他亲哥哥，虽然是不是同母，但是却是雅各同个父亲哈。OK， 三十七章第十二节讲到，约瑟的哥哥们往四间去换他们父亲的羊，然后呢，雅各呢不放心，就派约瑟去看看他哥哥们平安不平安。大家知道四间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，雅各在早期呢，在那边有他两个儿子西缅跟利未，把全城四间全城的男丁全部杀光。你看看他现在的儿子到那个地方去牧羊，哎，这个约瑟雅各心里有点不平安哈，不知道到底这个他儿子在那边平安不平安，所以说就派约瑟去探望他的哥哥们，看他们平安不平安。约瑟呢就听命就去了，然后呢到了四间，东找西找，怎么也找不到哥哥。这时候我换成是约瑟的话，我就打道回府报告交差了事，对不对？而且他也知道他的哥哥们怎么样，会恨他的，是不是嫉妒他的？但是约瑟并没有，他仍然继续在那边寻找，甚至迷了路。 OK， 然后有个路人告诉他，他的哥哥们到多丹去换羊了，他就赶去多丹。然后呢，哪里想到他的哥哥们远远看到约瑟走过来，他们说那个做梦的来了，那个做梦来了，是不是要告我们小报告啊，向爸爸妈爸妈们告状，说我们什么地方不好啊？他们就想要什么把他杀掉，最后商议了，就把他卖给一个路过的商人，以斯玛利人。然后呢，约瑟那个不仅这样子，而且把约瑟那件彩衣哈，那件彩衣脱下来，染上血，带回去给他爸爸说什么？约瑟被野兽撕了，这是他的血衣。哦。那个雅各看到了就很伤心了，他说什么？约瑟被撕碎了。他们有没有多可恶啊？不仅把他的亲弟弟卖了，等于是谋杀了，还骗他的老父亲。雅各中年丧偶，晚年丧子，你看他多伤心。然后说约瑟被撕裂了。OK， 我就想到人心真的很邪恶，想到耶利米书说到一件事，讲到我们人了，他说什么？OK， 这个奇怪了，这个我先把这里看 OK， 就转过来说。耶利米书说十七章九节说，人心比万物多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试透呢？真的，人心是很诡诈。你想看，你会想到一个哥哥，亲生的哥哥 ，OK， 虽然是异母，但是同父，竟然会做这样事，而且还去骗他们自己的父亲，让他的父亲那样的伤心，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试透呢 ？OK， 那我假设是约瑟的时候，一定呼天喊地啊！神啊，你在哪里？神啊，你为什么让我哥哥做这样的事？不公平啊！不公平啊！我这么爱的爱我的哥哥们，但是我哥哥们竟然把我卖了。但是约瑟并没有，他默然不语，就被卖到埃及。这是第一次苦难。第二次苦难，他是被诬告，被主人妻诬告，他被带到埃及，卖给一个叫做副会长波提凡家里做副会长，副会长做奴隶 ，OK， 变成了一个奴隶。那因为他做事很能干，所以说波提凡就把升成他家里面的总管。这总管好像是好事哈，但是我又讲的塞翁得马焉知非福。这时候呢，波提凡 的妻子看到这个约瑟有机会认得他了，看到约瑟年轻貌美哈，年轻貌美，我说英俊潇洒，现在哦，以前我们叫做很 man， 现在这人叫什么，用什么字啊，小鲜肉，对了 OK， 就是小鲜肉，现在用你这个小鲜肉 OK， 以前我都不懂哦，开始时候我不懂 man， 现在懂了 man， 以后后来不用 man 了，用小鲜肉 OK， 他就是一个小鲜肉 OK， 那拖出来妻子呢就要勾引他，要与他与约瑟上床，但是约瑟不从，他说什么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你想想看，假如真的是约瑟与主人妻子一起上床的话，他是得罪谁啊？得罪那妻子的什么先生，对不对？就是他主人呢、啊。但是他这边讲到说他是得罪神，其实我们犯罪不是得罪人，最伤心的是神，我们是得罪神。我想大家也都知道，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四章讲说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。他勾引的拔示巴，你要杀了国王拔示巴的乌利亚，他那个先知来跟他讲，他就认罪，然后认罪他说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。他不是向乌利亚犯罪，而是向神犯罪。我想说，我们犯罪的真的是最受到伤害的，最伤心的是神。OK， 所以说我们做任何恶事，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的神是最最伤心的，我们是得罪神。OK， 所以说主人的妻子呢，就诬告约瑟，把约瑟下在监里。哦，我是约瑟，这一定更受不了。我说什么？神啊，你在哪里？实在不公平啊！我谨守你的命令，守着清心，谨守你的圣洁，但是却被下在哪里？世界上还有公道吗？你为什么不来帮我？是不是我们人一般人都会这样讲？但是约瑟并没有喊不公平，不公平，他坦然接受，然后呢，他就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了，然后在监狱里面待了很久，这是他的第二次苦难。第三次苦难是被忘记，他被纠正，就管理九十的官啊，这个九正是他受恩人被九正所忘记。约瑟在监狱里面待了好久，好像神忘记他。突然有一天，埃及王法老呢，他两个大官，一个是管九的，一个是管饮食的，一个叫做九正，一个叫做善产，得罪了法老，就把他送到监狱里面。他们各做了一个梦，总共做了两个梦，没有人可以解。你要知道约瑟什么？他爱做梦，他会解梦，所以他就找约瑟来解梦。约瑟就很精准的解了这个梦，他跟这个善长讲说，再过三天你就要被处决，然后跟那个九正讲说，你三天内会出监，然后官复原职。然后他加了一句说，你出去的时候请你想起我，纪念我，把我带出监狱。结果呢，创世纪四十章二十三节说，九正却不纪念约瑟，竟忘了他。我在约瑟一定有哈，哇，怎么是这样的人？我帮了你，你却不纪念我啊！神啊，你到底公平不公平？神啊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忘记？约瑟经过这三次苦难，他是一次苦过一次。他是什么呀？他本来是个爱子，对不对？穿着一个彩衣，是以色列的爱子。然后呢，就走到变成奴隶，从奴隶呢，又变成囚犯。他人生的道路是一路往下走，越走越深，越走越低下。OK， 但是圣经很奇妙，圣经怎么记载？他说他就百事顺利，他多尽多胜利。 OK， 第一个三十九章二节是在埃及人的这个他主人波提法家里面，三十九章二三节是在监狱里面。你看他在波提法家里面做奴隶，在监狱里面做囚犯，神说圣经都说百事顺利，尽多胜利，百事顺利怎么能够成为囚犯呢？ 进多顺利，怎么会被人遗忘呢？但是重要的是在你看这两节圣经里面是讲什么？耶和华与他同在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约神与我们同在才是重要的事情。神与我们同在，在神的眼光就万事顺利，事事顺利。虽然短期里面很可能有些不顺的，但是从长期，从人生的长远来看，就是事事顺利，万事顺利。似乎哈，在这个时候，连酒精都忘他，神好像都忘了约瑟。神有没有忘记约瑟呢？神有没有忘记约瑟？神当然没有忘记约瑟。OK， 只是时间还没有到。OK， 只是时间还没到，时间还没到，神就不做工。但是时间的到了，他做工就是又快又好。OK。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都是神的爱子 ，OK？ 神一定会记得，对吧？神也借着以赛亚书说到，说什么？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？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。做母亲的哈，你们都做过母亲，不会忘记自己所出生的小孩。可能是世上有些母亲会忘记，神说什么？我却不会忘记。OK， 我却不会忘，神却不会忘记。神这个时候不去帮忙约瑟是什么？因为时间还没到。当时间到了，到了这个时候呢，神就是埃及的话了，做了两个梦，然后。约瑟又被叫去解这个两个梦，然后华老觉得他解得好，就立刻把他从什么囚犯升到什么宰相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多么奇妙。真的，我一生的经历就是神不做工，为神做工就是又快又好又准确。 OK，这是刚刚我的图画，我稍微再把它变多一点。OK， 约瑟本来是个爱子，然后呢，由于两个梦，他就变成了奴隶。然后呢，再有这个，然后他就变成奴隶，变成囚犯。经过这个两个梦呢，他继续在当囚犯。OK， 就是上长跟九正的梦。然后呢，又经过两个梦，他。做了一个，你看到就是两个梦一路贯穿，总共有六个梦在下。然后你去看看，在约瑟当做爱子的时候，他穿什么衣服？他穿的是彩衣。做奴役，他做了穿的是奴衣。做囚犯，他穿的是囚衣。做宰相，就是锦衣，有时候我们叫做细麻衣。他人生经过这个是这个四个阶段，就像做云霄飞车一样，上上下下起起伏，从很高掉到谷底，又砰一下爬到宰相。神做工真的是很奇妙，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但是神为什么会让约瑟经过这样的苦难呢？从爱子变成奴隶，然后变成囚犯，又被人家忘记了。约瑟在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替我们回答了。这边讲到，我们一起来念好，我起来念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 OK， 神的意思就这样，他要保全许多人的命的性命，所以说就延迟去救约瑟。OK， 因为时间还没有到，太早到的话，太早去救约瑟，约瑟没办法做宰相。当然，神有其他方法，这是最快最好的方法。OK， 神的方法是最快最好的方法。现在我们人生啊，都不会一帆风顺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苦难、天灾人祸或是疾病，我们会不会喊叫着说不公平？不公平！我们是不是怀疑过神啊？你在哪里？神啊，你真关心我？或者是说，神啊，你留意我吗？神啊，上帝啊，你真了解我吗？你真的是重视我面对生活的难题吗？ 可能暂时神不注意你，但是长远啊，答案是肯定的。神爱我们，神留意心我们，神也关心我们。耶稣曾过做了一个比喻哈，他说在马太福音10:29讲说，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。我们每天有很多鸟会从我们身边飞过，但有多少人会留意到，会有更不用说留意到这些小鸟，更不用说他们有时候掉在地上。但是呢，神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在神的眼中比飞鸟贵重多了。神不仅留意我们，神而且还深深的爱我们。 OK， 诗篇有一个诗人，我就念一节就好。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，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，知道我心中的艰难。这是神啊，神是知道我们的困苦，知道我们心中的艰难。 OK， 上帝是我们天上的父亲，有哪个父亲不怜恤他的儿女呢？他当然希望我们也有幸福啦。但是我为什么神会叫我们有困难呢？有苦难呢？有疾病呢？有痛苦呢？不仅如此啊，有时候神好像就是撇目不看你哈，让我们受苦哈，不马上及时来救我们，就像约瑟一样。约瑟这一生让我们学到一个，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就是三个功课。第一个功课，神的时间超过我们的时间哈，神的时间超过我们的时间。我们是人，是小心的，不能等待的，遇到困难就需要马上解决。你知道约瑟被卖到埃及，他几岁？他17岁。他做宰相几岁？30岁，整整十三年。但是没有这个13年的训练，13年的等待，他在波提法里做管教的训练，在监狱里面做监狱长的训练，他就没办法负担承担这个宰相的重责。OK， 就是神的时间超过我们的时间。第二个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刚刚我们讲了，人的意念是什么？要杀，要害约瑟，但神的意念是要救，不仅仅是要救约瑟，而且要救约瑟的全家，不仅要救约瑟的全家，要救所有埃及地的人类，还有他附近包括迦南地的人。神的意念是那样的高，我们的人的意念是那样的低，那样的坏。OK， 所以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第三个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我们的道路需要什么？都希望是一个平坦的啊，平坦庄庄大大，没有什么苦难，没有高低起伏，一帆风顺。但是神借着道路来磨练我们，要把我磨成像什么爱子的样子。 OK，要训练我们成为一个金晶，一个贵重的器皿，被他所使用。OK， 也借着这个我们遭遇到不公平的待遇，来磨练锻炼我们。OK， 也借着这样子的不公平的待遇，来让我们又体会到信仰的真实。最后，我提到约瑟，我要讲到创世纪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。不知道弟兄姐妹知道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一节。我想赵弟兄曾经哈，上个礼拜提到创世纪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。OK， 里面讲到约瑟啊，讲到约瑟。OK， 创世纪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是50章26节。约瑟死了，正110岁。我们一起来念，一起来念。约瑟死了，正110岁。人用香料将他熏的，把他收敛在棺材里，停在埃及。大家都知道创世纪开始什么？起初神造天地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神说又有光，就有光。它开始于生命，开始于光。结束呢，是一口棺材， 停在埃及，是结束在死亡跟黑暗里面。这两个号开始也是多么不协调，多么不协调。创造天地，开天辟地，是何等的伟大，世界充满了生机，充满了希望，但是一口棺材何等的凄凉，一个人动也不动躺在那里，不久就烂，身体就烂掉，只剩下颌骨，什么事也不能做。难道约瑟的死就是那样的凄凉无助吗？难道圣经就要接着这个口棺材要跟我们告诉我们，我们人类就是凄凉吗？就是阴暗吗？就是死亡吗？那些宝宝绝对不是，绝对不是。约瑟要死后，他跟他的弟兄们讲的啊 ，OK， 约瑟对他们弟兄说：“我要死了，但神必定看顾你们，领你们从这地上去，到他启示所应许给耶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之地。”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：“神必定看顾你们，你们要把我的颌骨从这里搬上去。”他始终坚信上帝的应许，上帝也不应许，他始终坚定应许。然后呢，希伯来书也说，约瑟因着信，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，定为自己的颌骨留下一命。约瑟在埃及待了多少年呢？他30年，他17岁到了埃及 ，OK， 他17岁到了埃及，110岁，刚刚讲了110岁，来110岁死亡，在将近100年啊，没有1到100年，93年，我数学也不好，93年都在超过80%，他都在埃及，但是他没有把埃及当作他的家乡，当作他永久的家乡。希伯来书也讲到，这些人都是存着这信心死的。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，必从远处望见，且喜欢迎接，自承认自己是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约瑟虽然并没有得到应许之地，神应许他的地方是哪里？不是埃及啊，是哪里？迦南美地。OK， 但是他确定上帝一定会看顾，上帝一定会成全上帝的应许。这里重点哈，这里重点。是一口是停啊，是一口棺材停在埃及，不是葬，不是一口棺材葬在埃及。什么是停？停是暂时摆一摆，对不对？停是暂时摆一摆，不打算永远居住定住。约瑟只是要把他的颌骨暂时摆在埃及，深信有一天神一定会把他应许给他，一定会带他回到埃及他所应许的迦南美地。你知道约瑟在埃及一待就多久啊？将近400年、哦、神的时间有时候是不是人可以想象。神应许他这个迦南美地，但是什么400年以后摩西才把他的颌骨带出埃及，然后约书亚呢就为他葬在迦南的四境，迦南的四境呀，你要知道事件，我想大家都清楚，他从事件那里被卖到什么？被卖到埃及了。OK， 大家也知道哈，这埃及预表什么？埃及预表什么？世界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我们现在身是在世界里面。OK， 我们可能环境还不错，但我们确实知道这是不是神所预许的地方。我们正在苦难中，我们正在呼求神带我们出埃及，但是我们总要知道，我们不要葬在世界上，我们不要葬在埃及。这世界总要过去，这埃及总要过去。埃及在当时是最文明的地方，现在怎么样？是一个最落后的地方。所以埃及世界都要过去，我们的应许的地在哪里？是在天上。 OK， 我们的应许地是在天上。 OK， 希伯来书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哈、哦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，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， 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你们仍是来到锡安山，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。再说一次，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暂时停在世界，停在埃及，我们却要永永远远活在天上，活在天上的耶路撒冷。但是你不信主的，没有得救的，乃是收敛在棺材里，站在埃及，结局呢乃是死亡和黑暗，结局乃是死亡和黑暗。弟兄姐妹，这有两条路给你选，你是要站在埃及呢，还是你要回到天家去？你是要永远站在永远在这世界里面呢，还是你要回天家？神应许我们，神应许我们，应许雅各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，应许所有信徒，迦南美地是我们永久的家乡。这迦南美地就是天上的圣城耶路撒冷。无论怎么样，有一天号角响起来的时候，主耶稣从天降临的时候，就会把我们带回那属天的家乡。Okay. 前一阵子哈，我想大家也知道，我母亲过世哈，我心里很难过，我一直心中一直没办法平复啊，匆匆忙忙的赶回去，看到了我母亲呀。啊，最伤心的是，因为我虽然一直在跟她传福音，她永一直不信，所以说我也不知道我是否可以再见到她。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呢，就心情很不平静，所以说有个姐妹呢，就送我姐妹一个微信，我没有微信了，就是送给我姐妹一个微信。这个微信说到说，我也打算，他这样想啊，其实生活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，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不是来享福的，是来经历生命的，学习人生功课的。我们是来不是来享福的，是来经历生命的，是来学习人生的功课的。OK， 这对我真的是很大很大的安慰。我们来到世界是来经历生命的，来学习人生的功课。所以大家不要忘记，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，神总会纪念我们，会为我们留出口。就像约瑟他经历了三个苦难，神就把他留了一个出口，在想不到时间想不到的地点，他就做了埃及的宰相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解救了当时埃及所有人的生命。神的意念真的是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的时间真是高过我们的时间，神的道路真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好，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要模仿刚刚我讲的那个六十年的顺口溜，大家记得那个顺口溜，一二三，到台湾，台湾有个阿里山，阿里山有神木，我们明年返工回大陆啊。其实那个时代，那时候是1950几年，52年生，那大概我4、5岁学的，到现在都还记得哈。希望这约瑟故事，希望大家能够记得60年哈，呀，这60多年前我都还记得。OK， 说为了我也写个顺口溜哈，其实是三个人的合作哈，那可以帮助大家了解的约瑟的故事。OK， 是三次盟约，一二三，谈约瑟。三次盟约彰显二，我天父爱约瑟，承恩拯救享安乐。我们一起来哈，啊，一二三，谈约瑟，三次蒙恩彰显二，我天父爱约瑟，承恩拯救享安乐。啊，真的，弟兄姐妹，你还记得吗？约瑟的一二三，一是什么？一件彩衣。二是什么？三个苦难。第一个苦难是什么？被卖。第二个苦难被冤。第三个苦难被忘记啊，很好哈呀。 真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忘记，虽然是经过这么多苦难，神仍然还纪念我们，还来拯救我们。 OK 呀，好，那我们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真的是感谢你，主啊，在你的时间允许之下，你就让任何事情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，但是你不会远离我们，不顾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是你的爱子。约瑟是你的爱子，我们也是你的爱子。你爱约瑟，你也同样爱我们。你把约瑟从一个极深的深渊里面拯救出来，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也把我们从极深的深渊拯救出来，因为你的爱是那样的长阔高深。你爱钉你十字架的你也爱，你连那个用枪砸你胸怀的你也爱，主啊，你有没有不爱的？每一个人都是你的爱子，每一个人都是你所喜爱的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爱是那样的残酷高深，主啊，我们在这边就俯伏敬拜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主啊，让我们回去的脚步的时候，也求主与我们同行，让我们真的读到这个约瑟一二三的时候，就想到你的爱是那样的残酷高深，你的拯救，你的道路是那样的高过我们道路，你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你的时间是超过我们的时间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恳求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